那么在康有为总是有点自吹自擂嫌疑的这些陈述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他对于政治的这种野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上书皇帝。那么，在他的《上清帝第三书》里，同样也不过就把第一次、第二次的一些观点再整理一下。所谓的“求人才而作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这些观点，说到底，无非就在暗示光绪皇帝，你要大胆的去选拔人才，我就是人才。你不能还说按照老规矩，好，他进士第八名就该去当个科员，这是跟他当时的心态很相关的。同时，他把自己的政坛的不得意看成是什么？总是在皇帝身边有许多老顽固，妨碍我们新生力量的前进。因此，皇帝应该把这些老顽固赶走，要更多的倾听来自下层的声音。那谁的声音呢？我就是来自下层。所以你看，他提的这些观点，其实处处你都能看到康有为在背后那种迫不及待的呼吁：“皇帝啊，快来找我吧，我可以帮你大忙。”等到他最后不想去在京城里上班，连请假他都没做，他就准备回家了。也就是他在他分配的工部这个衙门里，虽然档案他已经调到那儿去了，可他一天都没去上班，然后觉得待着也无聊，回去了。在临走前，他还念念不忘的又要去给皇帝写一个请愿书，这就是《上清帝第四书》。又一次整理了他前面谈到的改革方案，第一就是要对于这个科举考试加以改革，要把很多西学容纳进来。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去搞西方的议会制度，以此呢才能实现上下同心。那么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呢？他说皇帝应该主动让大臣、让民间向皇帝进言，甚至应该开个大会，让大家畅所欲言，还要去设一些类似于过去的什么这个集贤这样的一个名目的这些机构，可以让这个国家那些优秀的人才不通过常规的官僚途径进入到这些机构中，给皇帝当顾问。第四呢，一定要去开报馆，让民众读更多的报纸，了解更多的国内外的时事。第五呢，要求那些高官们、地方大员们可以有更多的用人权。这就是他的上清帝一共前前后后的四篇请愿书，说的意思终归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必须改革现有的政治制度。但是呢，这些倡议最终是泥牛入海，在冗长的这样的一个官僚渠道中不知所踪。事实上，当时在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和这个慈禧太后之间，他们的斗法从来就没有结束，相反还加剧了。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清廷的政治中心就做出了改组，曾经享有大权的李鸿章现在坐到冷板凳上去。另外呢，曾经是主和派的军机大臣也因为舆论 一片的讨伐，相继的离开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就安排了他自己的人填补进去，那最佳人选无疑就是他的老师翁同龢，还有另外一个李鸿藻就填补进去。注意，李鸿藻跟李鸿章没关系啊。但是呢，总理衙门的大权却掌握在战争后期启用的恭亲王奕欣手上，同时慈禧太后也丝毫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他手下的两个亲信安插进去，一个是步兵统领荣禄，这个时候升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还有一个是王文绍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军机处加总理衙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三派力量，一派是帝党，一派后党，还有一个就是恭亲王奕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元政治的格局之下，慈禧呢，始终是占据主动。其中有一个甲午战后发生的一个事件就足以让我们管中窥豹。这个事件呢，是一个小太监的故事。这个小太监呢叫寇连才，他本来是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因此把他安置在光绪皇帝的身边，作为对于皇帝的监视。就这样的一个寇连才，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居然去向慈禧太后请愿，他说在这段时期我天天看见光绪皇帝这个日理万机，为国家的这个前途而痛苦不安，他自己呢非常的感动，因此他哀请慈禧太后，他说希望慈禧太后放了皇帝这个懿旨，大胆的让皇帝去推行改革，至于改革的内容他还提出一些建议。他说我们呢，比如说发行纸币，奖励官员，废除铁路，他有一套一套的，但是核心就是希望太后放权，归正光绪，而且不要修圆明园，因为他觉得修圆明园的目的是要把光绪囚禁在其中，因为当时京师正在商议要不要把圆明园重新修补修补，而又有谣言说太后之所以要修圆明园，目的就是要把光绪帝幽禁在其中，所以他寇连才这个小太监要太后不要囚禁光绪。另外呢，停止擅自动用海军的军费去修建颐和园，建议速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宁可赔款不可割地，还建议不要去掉中职大臣，而专用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至于他最大胆的建议在什么呢，他说皇帝目前还没有后嗣，还没有儿子，为了稳定天下的这个民心，他建议选拔有才能的人来当皇太子，这简直就是在搞民主选举啊！让天下的贤者选一个来当皇太子。当然不用说寇连才的下场是什么 他的这个下场啊，就是被处死啊。而且呢，由寇廉才又引发了慈禧太后的猜疑心，他觉得这个光绪不简单呐，对不对？在他身边的作为我眼线的太监都被他感化了，那其他人怎么办？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儿啊，可以看到这个寇廉才事件啊，其实反映出的就是，虽然太后退居二线，而且在甲午战争时期，主要把决定权都交给皇帝，可是等到危机过去之后，帝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没有停息过。这也是我们理解后来发生的戊戌维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寇廉才被内务府在菜市口问斩，然后太后还大搞株连，将接近光绪帝的多名内侍纷纷的发窜，就是流放或者处死。而且呢，为了打击帝党，就在处决寇廉才的第二天，太后又根据一个叫杨从一的御史的指控，将侍读学士文廷式革职。我们前面讲过，文廷式因为跟曾景二妃的兄长啊自瑞这个交情非常的好，因此后来成为帝党的中坚力量。可是现在当寇廉才处决之后，文廷式也被逐出京城，而他的革职可以说整顿朝野。这一下使得在中日甲午战败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这个哗然，强烈要求改革，这样的一股热潮一下又陷入低谷。而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两年之后，在1897年11月1号，在山东有一群自称是大刀会的人冲进巨野县的一所教堂，听说在那儿来了几个恶人，他们要去除暴安良。他们这几个恶人就是来给他们民众打官司的坏教士，结果去把这些传教士杀完了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杀错人了。可是人虽然杀错了，却已经铸成大错。因此不久之后，德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的扩张他们在东亚的势力，带领军舰强占骄傲，然后强迫清政府签订骄傲租界条约，从而使得山东变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由此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按照当时人所画的时局全图，我们就可以看到，随着德国占领了今天的青岛啊，那英国要求占领威海卫，俄国要求占领旅顺大连，而英国则要求进一步扩大啊这个他在香港的势力，而法国呢则开始对这个广西的这个海湾啊提出他的诉求。一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连锁效应，就是由大刀会的反洋教的，你说暴民也好， 说侠士也好，在一个晚上误打误杀了几个传教士而引发的。这样的一种瓜分斗破的危机，使得康有为亦获悉消息，就不顾风雪交加赶到了北京城，从而又引发了中国国内的一场著名的政治改革。当德国提出一个非常这个蛮横的租界条约的时候，清政府不是没有试图反抗。如果没有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那时候中国可能会更强硬一些。事实上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光绪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性急了。因此光绪皇帝与群臣谋求对策，恭亲王奕欣和李鸿章等人都束手无策。慈禧太后就只反问了一下，说皇帝你难道想和德国俄国开战吗？连德国你连日本都打不过，你还敢和德国俄国叫板吗？有这样的一个暗含的意思在这里边。因此光绪皇帝又一次感觉到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他呢就提出目前只有忍辱负重，但是必须改革。可是怎么样改革呢？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改革的主张。这个时候他最信任的老师翁同龢就向他正式推荐了康有为。康有为这个时候已经冒着风雪来到京城向皇帝进言，继续上清帝第五书了。他真是一个不折不挠的这个有志之士。可惜呢他的这个第五次上书却受到了他的上级的阻挠。因为虽然他没有上过一天班，可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工部，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建设部建委之类的还在那儿。而他呢由于品行太低，按照官场惯例只能交给自己的部门的主管，有四品以上的这些官员才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机会。因此他就请自己的主管带他上书，结果他的顶头上司工部尚书松贵就把这篇奏折给扣押了。这个时候康有为一看很无奈，打包回家吧。就在他准备行装的时候，翁同龢找到他了，然后又有一些朋友专门向朝廷报告说，康有为学文渊长，熟谙西法。其实他到底对西方的这些政法有多熟悉，只能说比当时普通人熟悉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谈不上什么熟悉。尽管如此，在当时的这种氛围之下，他依然让不少人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因此请皇帝召见这个康有为。而按惯例这个光绪皇帝会把此事交给总理衙门大臣酌情办理，而恭亲王奕欣却说光绪皇帝不能够去召见康有为。为什么？因为按惯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只是一介小臣，因此 皇帝只需要让大臣传话就可以了，不能够亲自接见，否则你只能作为这个打破这个家规的这种行为。如果大臣考核以后觉得此人不错，那再由皇帝亲自召见也无妨。受到恭亲王奕欣的这样的一个反对之后，于是只好安排了一场西花厅谈话。西花厅呢，就是总理衙门中的一间会客厅。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场谈话，人们的回忆不太一样，啊，这些人们当然是当事人。